感谢神啊！我们在这个主日清晨，我们再一次来思想啊神的心意啊，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今天思想的题目是爱自己，恨自己啊。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带领我们，不让我们自以为意，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么为什么你这么怪的一个题目呢？爱自己恨自己。因为就是前两天呢，就是我听到，我曾经听过很多人就不愿意来到教会的理由啊。那么前两天听到一个理由，是我第一次听到，但是确实是引发我很多的思考哈。就是有一个小男孩，他其实是很想去教会的啊，他非常被教会吸引，很想去教会。后来这个小孩子他妈妈呢就拦着他，就你不要去教会，不要去教会。后来这个孩子就问妈妈，说我去教会很好啊，那里的人不错啊。后来这个他妈妈就对这个小孩就说啊，他说教会啊让你恨自己啊，所以你不要去教会。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说，但是后来我一思想，他妈妈为什么这样讲？他是不是不能说好像对教会没有一点认识啊？似乎还是有一点认识啊。教会让你恨自己，其实这种声音呢，虽然对于我来说哈，就是第一次听到。事实上，我相信这个声音是在很多人的心里啊，在很多人的这个想法当中啊。那么事实上有些人他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他会说啊，我没去教会之前啊，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多么自恋的人啊，但是我自己我每天还是挺喜欢自己的，对不对啊？很多人讲啊，我没有去教会之前啊，我还是对自己还觉得很欣赏的，觉得自己还不错。但是去了教会之后，我发现哇，我越来越厌恶自己，越来越不喜欢自己啊。那么有些人呢，他会说啊，我没有去教会之前，我本来是一个非常自信的非常乐观的一个人，但是我去了教会之后啊，那些教会天天对我说啊，你是罪人，你是罪人，哎呀，我就变得就很没有自信。教会天天对我说啊，你无能，你全然败坏，哎呀，我就变得很没有自信，我又变得好像不像以前那么乐观了。那么这位不让他的孩子去教会的母亲，应该是也有相似的感受啊。那么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教会呢，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恨自己的人。然后在他心目当中，教会讲的是什么？教会讲的就是你要恨自己，你要恨自己。那是不是这样呢？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确确实实有许多人啊，他真的在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啊。教会总是让我恨自己啊，我不愿意有了孩子也变成一个恨自己的人。有人说我不去教会，因为教会总是告诉我我有罪啊，我有罪啊，总是让我否定自己啊。有人不愿意去教会，就说啊，我不愿意让孩子去教会，我愿意我孩子自信呐 啊，我不要让我的孩子就是很自卑啊那个样子啊。那么有人就说，人要爱自己嘛，人怎么能恨自己？人要爱自己嘛。但是基督教信仰却强调人要舍己啊，人要认罪，那这不是让人讨厌自己吗？是不是？其实这样的声音已经不仅仅是这个世人呐、声音，事实上在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家庭、基督徒父母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 思想这样的一个声音啊。曾经有一个小孩子啊，对他妈妈就说啊，他父母都是基督徒啊，孩子从小就来教会啊。其实这个小孩子对圣经的话语非常有兴趣，这个小孩子对他妈妈就说，我们在家里也搞一个查经聚会吧，是不是？哎，我们爸爸妈妈我们坐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吧。后来我觉得，哎，这个基督徒父母听着应该很高兴，是不是？结果不是这样。基督徒，哎呀，做这个干什么？你有那个时间，你不如去好好学习，你不如去好好学习。他其实在怕什么？他有点担心孩子去真正的读圣经，真正的读圣经，真正的从圣经当中看到哪天孩子真的就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了，哪天孩子真的就是每天在那里认自己的罪，否定自己。他父母内心深处，哪怕说自己是基督徒，他可能内心深处不希望看到孩子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那我们基督教信仰啊，教会所传的啊，真的是像许多人说的那个样子，是要人恨自己吗？是要人恨自己吗？啊，那么从一些圣经的经文上来看呢，似乎好像好像就是给人留下这样的一个印象啊。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16章7到8节啊，7节起。然而我将真相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来，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这是主耶稣讲的一句话哈。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的那天晚上，对他的门徒说，他要离开了。那他门徒当然是心里非常难过啊。那么主耶稣就告诉门徒，他一定要离开。那么只有他去了，才会圣灵保惠师才会来。那么这里说的圣保惠师呢，是指的圣灵啊，神的灵，圣灵保惠师才会来。那么这个保惠师来了，来到人的心中，他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我记得我第一次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奇怪。我感到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奇怪。我知道这个保惠师指的是谁呢？圣灵啊，专门给他有这么一个好听的名字，保惠师。保惠师言下之意就是保护我呀，对不对？给我恩惠呀，这叫保惠师。一个保护我的，一个给我恩惠的，他来到我这里，他没有保护我，没有给我恩惠，他让我干什么？他让我认自己的罪，让我自己责备自己。你这就是给我提供保护吗？你这是给我提供恩惠吗？你干脆你说你是一个批评者好了，对不对？你是一个责备者好了，你是个定罪者好了，你这样叫好了，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去叫他保惠师呢？你保惠师，保惠师，你又给我来带来好处嘛？带来什么福气呀、恩惠呀？这叫保惠师嘛？结果你来你不做这些，你来是让我自己认罪的，你来是让我自己自责的。这就是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要叫保惠师？你这明明就是让人自己定自己的罪嘛，自己责备自己嘛。所以当我们看圣经觉得，哎，好像圣经是这样说，就是让人自己恨自己啊。那么主耶稣他自己说什么呢？我们看到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6章24节啊，一起读。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叫人认罪，叫人舍己，舍己其实就是彻底的，就是否定自己啊，对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否定。所以这不就是让人厌恶自己吗？让人讨厌自己，让人恨自己吗？这不就是这样的吗？啊，所以难怪有人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啊，这个圣经叫人恨自己，教会叫人恨自己 啊，有人就会说，哎，不要去教会，我们要做一个自爱的人，不要做一个自恨的人，我们要做一个自信的人，不要做一个自卑的人，啊，而教会就是让你恨自己，让你越来越悲观，让你越来越失去自信，啊，教会就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也是一些人不愿意去教会，一些人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自己的朋友去教会的一个原因。好，当我们来思想圣经是不是真的就让人自己恨自己呢？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概念，什么才叫爱自己，对不对？啊，我们不要从负面的角度，那这个，那如果我们说恨自己、恨自己，那到底我们要问自己，那到底什么叫爱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爱自己的人？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爱自己、对自己好、爱自己？什么样的人是这个样子的人？啊，我记得我就是刚来美国的时候，第一次去逛商场，那是好多好多年前，第一次去逛商场，一直到今天都记得。为什么印象是那么深刻呢？因为在商场里啊，他反复就播一首歌。啊，就是一首歌，就像洗脑一样反复播那一首歌，然后里面有一句歌词我到现在都记得，反复就那一句歌词啊，我就听懂了。那句歌词叫什么？ You deserve it， 就是你值得拥有，你值得拥有。然后那个节奏就是非常欢快，节奏就是非常欢快，就是不停地告诉你，你值得拥有，你值得拥有，你值得拥有，就在一个大商场里面，是吧？然后我看到那些东西，我确实，我说，我也听到那个声音，哎呀，我是应该买，我是值得拥有，我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是不是？我是要爱自己，我就配，我应该有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什么叫爱自己？我们往往就是这种想法，就是我应该拥有这些，啊，我想要什么，我就去得到它。啊，我的欲望要得到满足，这就是爱我自己。我不要压制我的欲望，我不要去委屈自己。啊，我什么高兴我就去做什么。我想享用什么，我想用我就去得到它，这就是爱自己。很多人就是这样，这就是爱自己。那么圣经中有一位就是可以说是这样的人的一个典型代表了。啊，他就是这样的爱自己，他非常非常的爱自己，啊，那这位是谁呢？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所罗门王，啊，所罗门王他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爱自己的人，啊，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哈？好，我们一起来看屏幕上的经文，我们看到一起来读啊，这是在传道书二章的几处经文，传道书二章看到一起来读四节起。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我买了奴婢，也在身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嫔妃。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啊，这就是所罗门王。你说他爱不爱自己？是不是以世俗人的眼光来看，他简直是真的是爱自己。那么我想要的，我没有不得不到的，我全得到了。啊，我想看什么，我就把它弄过来；我想得到什么，就把它弄过来；我想有一切东西，我就能到；我心里的一切的欲望，我就让它满足。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爱自己。你爱自己，你要是这样的，你这样你就是爱自己。所罗门就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典范，而且是非常非常成功，非常非常成功。啊，那么特别是最后讲那句话，谁能胜过我呢？论到吃用享受，谁能吃过我？我们头脑中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讲这样话的人那该是多么的自豪骄傲幸福啊，是不是？我们会讲，哇，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或者换句话说，论到爱自己，谁能比得过我？ 我是最爱自己的那一位，所罗门王。事实上，所罗门确实是向他宣告的这个样子啊，他为自己所造的宫殿呢、啊，或者为他自己嫔妃所造的宫殿，是他为上帝造的圣殿，至少要到大七八倍啊。他为上帝造圣殿七年，他为自己造宫殿用十三年，这是很客观的讲，他确实是爱自己啊，确实是爱自己。那结果说，后来呢，所罗门又说什么呢？我们会觉得哇，他如此的爱自己，并且他做到了，他是很快乐的人吧，他是很幸福的人吧，啊，他都说谁能比得过我哈、啊？但是结果他却什么？他却怎么说呢？我们还是来读屏幕上的经文哈、啊，这还是在传道书二章的两处经文，十七节起，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我们感到哇、哦，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如此爱自己的人，他的欲望都得到了满足，他想要的一切他都得到了，结果呢，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最快乐的人，他成为一个最恨自己的人。我们今天的题目不是说你是自爱还是自恨，是不是？你说所罗门他是爱自己还是恨自己？在人看来，他足够爱自己，他满足自己一切的欲望，在人看来，但是他内心深处，他对自己却是充满了厌恶，充满了厌恶，他很讨厌自己，他厌恶自己到一个程度，他恨恶生命，就是他甚至就是不想活，得到这样的一种程度了。你我们就会说，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他明明是一个爱自己的人呢、啊，但是却为什么如此的厌恶自己呢？如此不喜欢自己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他对自己的爱是错的，他这种爱自己的方式是错的，所以他是一种非常非常错误的方式来爱自己。结果当他越是这样爱自己，越是这样所谓的爱自己的时候，结果最后导致的是什么呢？是他越发的恨自己，越发的厌恶自己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来，很多人就说啊，圣经好像让我们恨自己，其实不是，圣经从来没有让人恨自己，圣经是让人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我们只有认识到神，我们只有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人才能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我们才能知道怎样的去面对神，怎样的面对人，怎样的面对我们自己，这是圣经的教导，而并不是啊许多人说，并不是那些谎言所说的圣经要人恨自己，圣经没有让人恨自己，而人用那种错误的爱的方式对待自己，然后他说我是爱自己，这才是越来越让自己，最终越来越让自己厌恶自己啊，越来越让自己厌恶自己。所以与所罗门其实正好，我觉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对应的呢，就是谁？就他的父亲，就所罗门的父亲。所罗门的父亲是谁？大卫。大卫是不是一个爱自己的人呢？这个不好说啊。你说大卫爱不爱自己不好说，但是从大卫他自己写的诗篇中来看呢、啊，他真的是很难说他爱自己，很难说啊。大卫写的，可以说他写的非常著名的诗篇，就是他的诗篇的51篇。诗篇50篇是他自己认罪的一首诗嘛。那他是怎么认罪的呢？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大家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诗篇51篇3节5节3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他认自己的罪，认到这种地步，他说我是有罪，我一直就有罪，他甚至我在娘胎里都有罪。他其实把他的妈妈都带进来了，是不是？我们想一下，谁能够说自己 的罪说到这样的一种地步啊。有很多人就说，哦，我在某年某月某日我撒了谎，我在某年某月某日我偷了东西，是不是？我在某年某月某日啊，我做了不好的事情，就我们都是这样，是不是？这就是认罪了。他呢，他把自己全一生，他说我就是一个罪，我甚至娘胎我都是罪人，他认到这样一个地步。我们要说有一个人厌恶自己，大卫这两句话真的是让我们看他真的是很厌恶自己，是不是？我们看有人否定自己，大卫这些话那真的是对他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否定，他把自己都否定到这样一种程度了，就一点好的都没有啊，从娘胎里都不好了，他对自己都否定到这样一种程度，你能说他是一个爱自己的人吗？你能说大卫是一个爱自己的人吗？那么结果大卫同样在这首诗篇当中，他接下来又怎么说呢？他接下来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啊！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心，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那么这些字句当中，你看见大卫有没有放弃自己？没有放弃自己，是不是？他在那里求神，你还是要让我的心快乐起来，你还是要让我的心这个清洁起来，你还是要让我得到这个救恩之乐。神啊，你不轻看我的。所以当我们来看大卫讲的这些话，你还会认为他恨自己吗？他不恨自己。你还会认为他厌恶自己吗？他不厌恶自己。如果他真正的厌恶自己恨自己，他早就把自己放弃了，早就把自己放，他还求神给他有一个救恩之乐，还求什么？有什么好求？直接出去自杀算了。你如果真的恨自己，你如果真的厌恶自己，你早就把他放弃，直接出去自杀算了。谁是这样做的？犹大，对不对？犹大是一个恨自己的人。我们都知道犹大不爱上帝，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犹大不爱耶稣，都知道犹大也不爱他自己，他恨，那叫真正的恨自己。他都不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他都不来到，不像大卫这样来到上帝面前哀求，他直接就把自己就放弃了，他直接就毁灭自杀啊，自己。大卫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前面大卫的认罪，我们就说，哎呦，这个人真的不喜欢自己哦，哎呦，这个人真的是厌恶自己，这个人否定自己都到这样的一种程度了，这个人恨自己，我们都会觉得大卫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们看后面呢，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大卫不是一个从内心深处恨自己的人。他为什么没有从内心深处恨自己，没有像犹大那个样子呢？总是不丢弃自己，因为他知道什么？因为他知道神不轻看他，神不丢弃他。忧伤的灵，痛悔的心，神不轻看，因为他知道他在神眼中的价值，因为他知道神爱他，所以他也不丢弃自己，他还来到神的面前来哀求。所以这是人真正能够爱自己的一个起点，就是当你看见你在神眼中的价值，当你看见神的爱，你才能够真正的爱自己啊！你不是像就是起初的所罗门用那种很错误的方式爱自己，我满足自己的欲望啊，这就是爱自己，这不是在爱自己，这是在毁了你自己。你觉得你的欲望满足了，你就幸福了吗？你就快乐了吗？不是的，不是的。满足欲望很简单，非常简单，尤其是今天啊，我不是说大家都是百万富翁，出去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对不对？今天美国很多很多地方啊，像什么大麻都是合法化啊，娱乐化，所谓娱乐用麻醉品全是合法化的啊，甚至在 Idaho， 就甚至在我们身边，虽然官方没有这样说，但是你也会发现大学周边呢， 你会发现很多地方你非常容易简单就得到一些非常廉价快速的方式让你那么暂时忘却你的烦恼，是不是？暂时丢弃你一切的心中楼骨愁烦，你去弄一点麻醉品啊，你不像以前那么贵啊，不像以前那么好像啊触不可及啊。现在得到这种快乐的方式其实很多啊，各种，你不要说这种啊，这种真正的这种啊这种毒品，就是很多精神毒品的很多，对不对？小视频随便一刷一下子，你看着你就觉得想笑，最后你都不知道为什么笑，你就觉得想笑，是不是？这是很简单的几秒钟的事情呢，笑得不行，然后别人问你看了什么，又不知道看了什么，哎，但是你那个烦恼那一下时间真的就没有了，啊，那难道这就是爱自己吗？这不是爱自己，哦，你满足自己的欲望，你让自己稍微开心那一下子，啊，你想要的东西，你就暂时的好像得到它，你让开，这就是爱自己，这不是爱自己，啊，你这真的是伤害毁自己。什么是真正的爱自己呢？就是真正的认识到神，认识到神的心意，你才看到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啊！我存在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原来在神那里有价值，你才会重新的像大卫这个样子。大卫犯了非常严重的罪，对吧？非常非常严重，把别人的妻子抢过来，把别人的丈夫就是用非常诡诈的计谋害死，这是非常非常丑陋的罪，非常可怕的罪。他这样罪行被揭露出来，他应该非常的羞愧，大卫确实是非常羞愧，他应该彻底的认罪，他也确实是彻底的认罪。但是他宝贵的一点是什么？他始终不放弃来到神的面前哀求，就是我都坏到这种地步了，我都从娘胎里我都是一个坏人了，我还是求上帝的怜悯，还是求上帝的拯救。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上帝你不轻看我。所以大卫他才是真正的爱自己，他的认罪不是恨自己，他的认罪不是放弃自己，他的认罪正是他真正不放弃自己的体现啊！再说他为什么不放弃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在上帝眼中的价值，他知道上帝爱他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所说的什么才是真正的面对自己，用怎样一个态度面对自己，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上帝，而不是像世人说的你要爱自己，你要爱自己。什么叫爱自己？满足你的欲望，你想要什么就你去得到，你这就爱自己，这不是的啊。那么不能否认呢，上帝给所罗门很多很多的恩赐，聪明过人，而且所罗门一生非常的富有成功，而且所罗门的一生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挫折战争都没有的啊。那上帝给大卫有什么特别的恩赐呢？是上帝给大卫什么特别的，是上帝没有给所罗门的呢？我们特别注意到啊，在大卫身边有一个先知拿单指出大卫的罪，但是我们来看所罗门身边好像没有这样的人，所罗门身边好像没有这样的人，因为所罗门向上帝年轻的时候向上帝求智慧，上帝就给所罗门智慧，然后所罗门确实有很多的智慧，那结果所罗门就成了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他说我有什么不知道的呢？我有什么需要别人来告诉我？我什么都知道啊。他身边或许有可以指出他的罪指出他问题的人，可能在所罗门的眼中这些人也不存在了啊。所以这就是大卫所有的，但所罗门却没有。大卫身边有一个拿单就指出他的罪，所罗门身边却没有。其实我不认为是上帝就没有啊，在所罗门身边有这样的，只是所罗门他自己的骄傲他看不到啊。当然了，到所罗门最后他还是认罪悔改啊，还是认罪悔改。我并不是说他是一个沉沦灭亡的人，并不是这样的 啊，他最后还是认罪悔改，因为他写下传道书嘛，愿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警戒后人呐、啊。啊，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啊！人如果不认识神，那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啊！一切满足自己的欲望，一切这个放纵情欲，到最后都会是虚空的虚空。人最终是面对要向神交账啊！这可以说这就是整个啊传道书的一个主题，就是这样。但所罗门为什么能够写？因为这就是他的经历，这就是他的经历。哎。所以啊、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所思想的，就是有人说啊，基督教信仰总是叫人恨自己啊，教会总是叫人恨自己，其实不是啊，基督教信仰教会只是让人离开谎言，来到上帝的话语当中，真正来到神的光中，看清真相啊，这个过程是难受，可能是难受的，是不是？啊，这个过程伴随着而来的，你看到自己的真相，啊，你会认罪，啊，你会觉得自己，哎呀，不像我想的那个那么干净，我其实是一个很污秽的人。你平常你是看不到，但是你来到上帝话语的光中，你就看到。但是只有在这样，你不仅看到上帝的话语，是看到上帝的公义，你更是从神的话语当中，你看见神的爱，你在神的爱当中，你再一次认识到自己。原来我是一个罪人，但我信靠神，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就像大卫一样，我是一个罪人没错，但是上帝爱我，所以我来到神的面前呼求，我不放弃自己，我尊重自己，我不丢弃自己，或者说我爱自己。为什么爱自己？因为上帝爱我啊！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所告诉人的。简单的说，不是要人恨自己，而是要人真正的明白什么才是爱。那么世人所说的爱自己呢，其实圣经用非常简单的话来表达，就是顺着情欲撒种，这就是世人所说的爱自己啊！你要对自己好一点，你不要委屈自己， 你值得拥有，也就是说 你满足自己的欲望吧。圣经说什么？你这个就是顺着情欲撒种。那顺着情欲撒种会怎样？必从情欲受败坏啊！我看上去好像是爱自己，爱自己，满足自己心里所想要的，就像所罗门说的，我眼睛看见的我没有得不到的，我心里想要的享乐我没有得不到的。当所罗门越是这样做，越是这样做的时候，他最后就是受败坏。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就从他的嫔妃跟从他的嫔妃去拜外邦假装偶像了，他真的就是受败坏了。那么怎样呢？顺着圣灵撒种，才能从圣灵收永生。我们刚才说圣灵来到人的心里，圣灵做什么？保惠师来到我心里做什么？给我带来恩惠，给我带来保护，让我认罪，自己责备自己，这就是给我带来的恩惠和保护。当我开始认罪的时候，当我开始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我就不会像顺从情欲撒种的人一样落到败坏当中去了，就保护了我，就没有让我落到败坏当中去了。这就是保护我，这就是给我一个恩惠。给我什么恩惠？让我从圣灵可以收到永生。那还有什么恩惠比这个更大呢？啊，就所以确实是叫保惠师是没错，但他保护我的方式，给我恩惠的方式，就是通过让我开始认罪悔改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圣灵啊对人说，或者说教会的人说，圣灵对人说啊，你是罪人，你要认罪悔改，这并不是让人恨自己啊，这正是因为神爱我们，神才这样对我们说啊，因为神要救我们。神不要让我们去顺着情欲撒种，因为顺着情欲撒种一定是收获败坏灭亡的。神要让我们顺着圣灵撒种，我们从圣灵可以收获永生。那顺着圣灵撒下的第一个种是什么呢？就是认罪啊，就是自己责备自己。这圣灵带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事情。那么今天世界的声音，魔鬼的谎言常常对我们说，你要爱自己，你要爱自己 啊，你想要什么你就去得到它，这不是因为世界爱我们，也不是因为魔鬼爱我们，这是魔鬼要害我们，魔鬼就这样讲啊。啊，今天我就是我今天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哈，啊，随着就业的压力啊，学业的压力啊，特别是对未来未知的压力啊，尤其是这个 AI， 我看过一个报道啊，这个报道我不知道它的作者是什么样，是不是华裔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报道他就觉得说这个 AI 大潮的影响啊，他对年轻人的就业造成很大的冲击，然后在这个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当中，对什么样的年轻人的就业造成最大的冲击呢？这个他说是对华裔年轻人的就业造成最大的冲击。然后我看了这个题目，哇，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耸人听闻呐？这个是不是有点故意的这个制造这个噱头啊？就是用这样的话题。后来我看一下，觉得也不能说完全就是啊胡说八道，也不能完全这样讲。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多华人孩子啊，他们选择的学校、选择的专业、选择的职业道路，确实是就是往往就是会受到现在所谓的 AI 的一个冲击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有烦恼，会有压力，会有未知，然后都啊对自己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悲观的一些情绪。那这时候就有两个声音就来了，一个声音就会说：“哎呀，你不要这么 sad， 你不要这么 sad， 啊，你不要这么郁闷，你要对自己好一点，是不是？啊，你现在你想什么你快乐的事情你就去做好了，想什么享受你就去做好了。”啊，你不要啊困在这个里面，这是一种声音。那么还有一种声音就是说，哎，我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来想清楚，我活着为什么？我活着为什么？我活着就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我活着就是为了有一份高薪。他说我活着到底为什么？你想清楚啊，那这也是一个声音。当然了，当你这种人真正来思想活着为什么的时候，你一定会面对上帝。因为人只有面对上帝才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啊！但是魔鬼最不希望人去找到上帝，对不对？魔鬼就希望你就找到你的欲望就好了，你满足你的欲望满足就好了。那么所以现在就流行很多很多，就是说其实啊，就是各种无论你说是精神毒品啊，无论你是各种麻醉品啊都是魔鬼的诡计，让人沉醉在自己的欲望当中而远离神啊，沉醉在自己欲望的满足当中而去远离神。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思想，那魔鬼告诉人你要爱自己，其实就是让人顺着情欲撒种，或者就是让人去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人最深的欲望到底是什么？人最深的欲望，或者说第一个被魔鬼欺骗的人到底是谁啊？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对不对？那时候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吃喝不愁，什么都拥有，吃喝不愁，那他们还用什么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呢？那他们怎么还会掉到魔鬼的陷阱里面去呢？他们不是一切的欲望都得到了满足吗？那魔鬼怎么还能够诱惑到他们呢？那我们看魔鬼是怎样诱惑亚当夏娃的。在伊甸园里面，一无所缺的伊甸园里面，魔鬼怎样诱惑亚当夏娃？魔鬼对亚当夏娃就说，你们吃那上帝不让你们吃的树上的果子，你们就怎么样，能够像上帝，你们就能够像上帝那样了。哇，这就满足了亚当夏娃的什么欲望？自高和骄傲的欲望，这就满足了啊。他们并不是没有吃的，并不是没有喝的，并不是有什么缺乏，他什么都不缺，但是他们心中至高和骄傲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而魔鬼呢，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满足人至高和骄傲的欲望。他只要满足人至高和骄傲的欲望，人就掉入他的这个陷阱当中来了。啊，魔鬼说你要爱自己，你要满足自己的欲望。那有个人说，那我最深的欲望就是至高骄傲，魔鬼就满足你的至高骄傲。我们越是至高骄傲得到了满足，我们越是觉得我爱自己，我爱自己。 当年的亚当夏娃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的自高骄傲的欲望啊，他们结果就堕落啊，结果就落入这个堕落灭亡当中。那么亚当夏娃的后裔呢，也就是我们人类的始祖，他们同心合意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建一座塔，塔底通天啊。那这不是什么水利工程啊，不是为了什么什么什么种粮食啊，就搞水，不是。建塔底通天就为一件事情啊，就是为了传扬自己的名，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骄傲啊，不是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不是解决喝，不是为了解决任何具体的问题，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骄傲。那么就是即便是主耶稣的门徒跟从耶稣三年半之久，如果我们看福音书，他们天天跟耶稣在一起，结果耶稣的这帮门徒常常在一起，他们做什么事情呢？彼此争论谁伟大，彼此争论谁伟大。所以我们会看见人心中最深最深的欲望，最深最深的渴望是什么？就是骄傲和自高。与其说是欲望，不如说是这其实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罪性。而魔鬼就是满足人的这个罪性和欲望，就是不断的满足人的自高和骄傲，人就一再的落入到魔鬼的陷阱当中来，然后人还以为我是在爱自己，其实是被魔鬼欺骗，在毁灭自己。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啊。奥古斯丁指出呢，罪是什么产物？罪就是人自高骄傲的产物啊。当然这是奥古斯丁的看法，但这种看法值得我们去思想啊。为什么他这样说？自高和骄傲是人心中最深最大永不满足的欲望啊。而魔鬼呢，最喜欢诱惑人，引诱人去填补人自己的自高和骄傲啊。很多年前啊，在我家乡的教会啊，有一些传异端的人，就传谎言的人，就混到教会当中来啊，他们要发展他们的异端信仰嘛，混到教会当中来，然后他们在教会当中待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们也认真聚会啊，参加聚会什么的。结果他在教会当中找到了一个姊妹，就专门就私底下找了这个姊妹，就跟这个姊妹谈啊，就对这个姊妹就说，哎呀，我们注意你很长时间了，就这些传异端的人呐、啊，传谎言的人，就对这个姊妹、哦、观察你很长时间，就是你们这整个教会啊，只有你，我们发现你也是最属灵的，你的信仰是最好的，哇，你的这个悟性太好了，只有你对这个神的奥秘你是清楚的，所以我们要给你分享一些圣经当中的一些奥秘，我给你分享出来。后来这个姊妹就说，哎呀，那跟我们教会其他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一下吧。后来那些传异端的人就说，那不行，那别人听不懂，别人没有你这个灵性啊，别人没有你这个聪明，别人听不懂，给他们都浪费，就跟你讲。哎，后来这个姊妹听了这个话，她就很开心了，哎呦，你说的对啊，我也是这样看自己的呀、啊，这样，对不对？大家都笑的都是心里有同感的，对不对？啊，然后结果呢，这个姊妹跟他一家，结果都落到异端里去了。因为人家用什么？人家就告诉你，你是最棒的，你是最优秀的，你是最属灵的，你是信的最好的。哎，结果你就上当了，啊！所以今天可能有个声音也告诉我们，哎呀，只有你的真理是最清楚的啊，那别人那都是糊里糊涂信的，那是人家是否得救他都搞不清楚的，那只有你是清楚得救的。也有这个声音会对你这样讲啊，今天也有声音就是说，哎呀，只有你是真正的有行为，你看别人啊，每天就是礼拜天的基督徒，那只有你能默默无闻的为教会奉献了多少，为教会做了多少，那只有你是这样，那别人你看看别人，也有一个声音对你这样讲。当你听见这样的声音，认识这样的声音的时候，这就是魔鬼在喂养你心中那个骄傲的欲望。你就很危险，你听起来很舒服，但是你就在舒服当中你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走到了滑地，按圣经上的话说，你就走到了滑地上面了，一不小心你就滑倒了。很多很多年以前啊，那也是很多很多年前，就是我那个时候啊还很年轻，我那个时候呢就读了一些神学书哈、啊、就看一些神学书，那么是尤其是看到当时非常流行的改革中信仰的书啊，当时非常流行， 然后我觉得我非常推崇，当时非常推崇那个加尔文的神学啊，所谓的预定啊、拣选啊、啊那个 tulip 啊那些啊，那非常推崇。我觉得这个逻辑太严密了，这个真的都是圣经上画来的，这个一环扣一环，逻辑太。他说你不相信加尔文神学，你不相信改革宗，你简直是你这个脑筋有问题啊！我当时就是这样想。后来呢，有一天有一个机会啊，我跟一个卫理宗的一个宣教士，其实他是卫理宗，是也是一个基督教宗派啊。那么他们的不是改革宗信仰，他们的信仰立场跟改革宗信仰可以说正好是相反啊。但是也是基督教里面一个传统的一个正统教会卫理宗啊，就是约翰卫斯理啊。那么他的一个宣教士住亚洲，常年住亚洲，可以说是一个总监，但他自己也是一个宣教士啊，就他们教会在亚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有一次跟他去到一个地方，就是一起开会，然后我们甚至住在一个房间，一个美国人跟我住在一个房间。哎呀，他年纪比我大蛮多，我们就有机会在一起，就是好几天在一起。有一天一整天，从早到晚，从吃早餐开始一直到晚上，我们俩躺在床上，我们这一整天就在辩论，一整天就在辩论。我那个时候很年轻呐，那个时候我不管你是什么地区总监、宣教士，你是服侍主多少年什么的，我都不管，我就跟你辩。我当时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掌握了真理，加尔文神学那就是真理，改革宗那就是真理，你们卫理宗太糊涂了啊！什么人可以自己全然成圣？你怎么可能呢？人都全然堕落了，你怎么可能自己全然成圣呢？你们卫理宗那太幼稚了啊！这太骄傲了，什么什么？你们那个逻辑不清，你看圣经这样写，你们都看不懂。我当时就这样跟他辩一天呐。当然，人家宣教士他也不是那么容易服输的人，对不对？啊，他也跟我辩。别，他说你的谬误在哪里？他说你看我们的这个生命见证，我们的生活圣洁，我们的生活见证，我们哪一条不是按照耶稣所说的那么去做的？是这样，是不是？跟我讲。到那天晚上，我们俩躺在床上，我们俩最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我100%认同他，他也100%认同我。这件事情在教会史上都没有发生过的，没有什么加尔文宗跟卫理宗两个人互相认同，没有。但我们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身上发生了，完全认同。认同什么呢？完全认同对方。认同什么呢？我不是认同他的教义，他也不是认同我的教义，但是我们共同认同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就是其实不是加尔文和卫斯理他们到底谁对谁错的问题，这不是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是什么？是人骄傲的罪性的问题，这是问题的根本。因为人骄傲的罪性，你要么像当年我年幼幼稚无知的我那样，你把这个神学当作一个借口去彰显你的骄傲。你看，哦，我掌握真理，我懂这一套神学，我比你厉害，我头脑比你清楚啊，我的这个思想比你锐利，比你敏锐，你太愚昧了。我这神学只不过是我一个借口，我只不过是碰巧抓住了这么一个借口。我如果抓到别的，我也是这样的，是不是？我如果抓到别的，我也是这样的。对，我哪怕任何一个小游戏我做得比你好，我都可以让自己骄傲起来。我只不过是碰巧抓到了神学这么一个把手，我比较喜欢而已。而那些夸耀自己行为的人也是一样，他也不过是找到一个他喜欢的一个方法、一个方式，凸显什么？我比你强啊！你都是假冒伪善，你都是能说不能行。你看我都是真刀实枪的，我真的是在做的。你那算什么？你都是这些。他讲这些也并不是他真正的做多少，也并不是。而真正的他也只不过是在凸显我比你强。所以后来我那天跟这个卫理宗的宣教士啊，我们最后都同意一件事情，我说上帝最后并不是要站在哪个神学立场那一边，上帝真正要拿去的是什么？就像奥古斯丁讲的一句话，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拿去人心中的骄傲。 那就是人心中的骄傲。因为奥古斯丁说罪是骄傲产生的，那这其实是符合圣经，对不对？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把人从罪当中拯救出来。那我们看始祖堕落犯罪，为什么？因为要骄傲要自高嘛，才堕落犯罪嘛。也不是也不愁吃也不愁喝，什么都不愁，都不愁，还是被魔鬼欺骗，因为他要自高啊，他要当上帝啊，他们骄傲啊，他们有私欲啊，啊，所以他们堕落犯罪啊。所以这是上帝真正要做的一件事情。那么有些人，无论你是抓着一个教义，无论你是抓着一个行为，无论你抓什么东西，你如果你内心的这个自高和骄傲没有被圣灵光照，没有像大卫那个样子来到神的面前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你不过就是被魔鬼欺骗来喂养你心中的那一个猛兽，就是自高的欲望。那是猛兽啊，那是抑制不住的猛兽，就自高的欲望，你在喂养它，你在喂养它啊。所以呢，那天晚上啊，给我印象很深。这说起来可能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一直记得。所以，其实我们那天争来争去的啊，就争到最后，我们都认同，确确实实这是人罪性的问题啊，这不是啊某一个什么神学理论啊，这不是某一个啊什么什么立场，这归根结底。上帝也不是说他站在卫理中一边，站在家人中一边，上帝也不站在任何人一边，上帝只站在他那一边。无论你在哪里，你要离开你原来的立场，你要归回上帝啊，这是上帝的心意。你不是说要让上帝站到我这里来，不是的，而是我要到上帝那里去啊。所以人一直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当然这是魔鬼的谎言，觉得啊，我爱自己，我满足自己的欲望。人最深的欲望就是骄傲和自高啊。所以罗马书说，因为不知道神的意，就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啊。这是人心中一个骄傲自高的欲望。所以呢，我们今天来思想什么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啊？为什么人们对基督教信仰有这样的一个误解，觉得基督教信仰是让人恨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对爱自己的理解往往被魔鬼谎言欺骗了，蒙蔽了，那是一种错误的爱，错误或者说错误爱的方式。圣经中让我们看到那个年轻的约瑟，当他抵挡诱惑试探的时候，他不犯罪的时候，结果他把自己弄到监牢里去了啊，看上去自己受了损失，人们就会说：“哎，这样做很傻。”但他是不是傻呢？他不是傻，他是真正的有智慧，因为他可能失去了几年的自由，但是他却保守了自己的灵魂，啊，没有违背神的心意去与这种罪联合。那么，我们今天也看到啊，就是曾经的所罗门，他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爱自己的人，就是按照世人的眼光，非常爱自己，他想要什么东西他都得到了。那么我们再来看所罗门，他真正想要什么呢？我们刚才读了一些经文啊，比如说他有宫殿啊，有嫔妃啊，有金银财宝，他有这些，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当他列举自己拥有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往往有一个词，大家不太记不记得啊？我们就不翻回去找那个词，什么胜过。胜过，他总会讲到这个词。他说：“你看啊，我拥有了这些，我胜过了耶路撒冷的众人啊，我拥有了这些嫔妃啊，这些东西，我胜过了所有人。”然后他最后说：“谁能胜过我？谁能胜？谈到享乐，讲到这些，谁能胜过我？”其实你看他，所罗门真正在要追求什么？胜过，超过别人。是不是我要比所有人有的更多，我要比所有人享受的更多？其实不在乎他是否享受了每一件事物，他们不在乎，他在乎的是我要胜过。他追求的是骄傲和自高，结果他怎样呢？他达到了他要的骄傲自高，他有没有开心？没有，他恨，他厌恶自己，因为他人，这就是人。为什么？为什么你看上去得到了一切你还恨自己？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上帝，你就不是上帝， 你就是尘土所造的人，你最后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你有了再多一切，你还要面对这个真相，你不是上帝，你就是一个尘土所造的人。所以你对自己产生了一个极其分裂的看法，一方面你非常的骄傲，一方面你又非常的自卑啊。所以所罗门身上就是这个样子啊。我看所罗门呢，其实我觉得他跟那个浮士德跟歌德写的那个浮士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很熟悉浮士德啊名著，但浮士德，所罗门毫无疑问是个非常骄傲的人，浮士德也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啊，学识渊博，浮士德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他甚至以为自己像神那样的可以洞穿一切奥秘。所罗门也是这样的人，是不是？所罗门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因为上帝给他有智慧嘛。所罗门认为自己可以洞察人的内心，啊，浮士德也是这样，都是非常骄傲的人。然后呢，所罗门最后呢非常厌恶自己，浮士德后来也非常厌恶自己。他为什么厌恶？他放纵情欲之后啊，就像所罗门一样，浮士德后来放纵情欲以后，他就厌恶自己。他在情欲当中找到满足，找到，他后来对自己非常非常的恨和厌恶。那浮士德后来他怎么样面对自己呢？他最后他是这样说啊，浮士德最后这样说，他说：“如果有一天我知道，我真的知道上帝爱我，一切都变了，一切都改变，我不再是茫茫无生气之星系，宇宙星系当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微尘，我是一个永恒的受造物，我有至高的价值，生活在充满活泼之爱的宇宙当中。”这句话说起来文绉绉，就什么呢？浮士德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就像当年的所罗门一样。浮士德后来很厌恶自己，就像当年的所罗门一样。为什么呢？你放纵情欲，最后就厌恶自己。但是最后，当然我们所知道所罗门最后认罪悔改。那浮士德呢，他最后发现，如果他知道上帝爱他，他才真正的不再厌恶自己了，他才真正的才看到他到底有什么价值，他不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灰尘，他到底有什么价值，他的价值在哪里？他在上帝眼中有价值，如果他知道上帝爱他。他这样讲。曾经就是有一个影响很深远的神学家，那么对于这个神学家就是不同人不同的看法，但是不能否认一件事情，他确实影响非常深远然后也对教会有很多正面的影响确实是有很多正面的影响。就是今天很多改革中的神学家也不能否认这件事情，也肯定这件事情，就是卡尔巴特他确实抵挡了很多极端自由派的思想当然我不是说他的神学思想都100%正确但是我想说一件事情，就是他影响如此之大，他写了如此多的著作，但是人们问他，那你把你的信仰就总结一句话，年老总结一句话讲是什么呢？结果卡尔巴特就说他就说，他用那个最著名的儿歌他说耶稣爱我，他说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这就是卡尔巴特对他神学思想的一个总结所以今天这个世界的谎言对我们说，你要爱自己，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就是谎言，这不是爱自己，这是让人自己伤害自己，自己毁灭自己。那么圣经让我们认罪悔改，这不是圣经让我们恨自己，这是圣经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真正的看清自己，在神的话语当中真正看清我们在上帝心中的价值，在上帝眼中的位置，我们才能真正的面对自己。或者我们如何面对自己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怎样你爱不爱自己已经不重要。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小鸟，它脱离了它小小的牢笼，它飞向了无边无际的天空。就像一个小鱼，它脱离了它那个小河沟，它跳到了无边无际的大海，它融入到天空中，它融入到大海当中，那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刻了，那就是他最快乐的时刻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如果去看天空，你如果去看海洋，你说那一个小鸟还在哪里啊，那个小鱼还在哪里，你可能都看不到了，他可能都失去了。 但是那正是他最快乐、最自由、最喜乐的时刻。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思想，这就是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好不好？马太福音16:25起，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自己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我们救自己生命，就像一个小鸟，天天守着自己那个小小的牢笼。这是我的个人意志，这是我的骄傲，我不能丢。这其实是我们的牢笼，这是我的底线，这是我的坚持。我不要上帝做主，我要自己做主。这其实是我们小小的牢笼。我们这个小小的牢笼把自己捆绑了。有一天，这个牢笼被打破了，我们飞向无边无际的天空。我们这个小鸟可能失去了，人们找不到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找到我们真正自由的生命。就像一个小鱼啊，我就待在这个小河沟里，这个小河沟就是我的小河沟，我的地盘，我做主。但是如果这个小鱼离开这个小河沟，投身到无边无际的大海，你可能再找不到这个小鱼了，这个小鱼失去了。但是正是这个小鱼最自由、最喜乐的生命，这才是真正一个他应该过的生命。其实这就是人。什么叫爱自己？你把自己融入到上帝当中，你把自己这一个渺小、短暂、尘土所造70-80年的生命，你投入到上帝的爱当中，这就是奥古斯丁说的：你不安息的灵魂，你自己是找不到归宿的。你只有回归到上帝那里，上帝长阔高深的爱，无边无际的爱，就像浮士德，就像浮士德说的，融入到上帝的爱中。你可能是失去了，你可能是看不到你了，你在哪？你已经是最喜乐、最幸福的时刻了，那个才是你真正的生命。好，所以今天呢，我们一直在说爱自己、恨自己，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题，很小很小的主题。你爱不爱自己、恨不恨自己，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连于上帝，你要与神和好，这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好，最后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读两处圣经的经文。好，罗马书5:8起。唯在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愿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若不是你话语来光照我们，我们就在黑暗当中找不到出路啊！我们更是在黑暗当中自以为义，偏行己路。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圣灵也将神的话语刻到每个人的心板上面，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来真正的认识神，也认识我们自己，也真正认识神对我们的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对我们的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